理课堂听 class.com。
好，大家把书呢翻到这个第三页是吧？应用文。应用文。去年大纲当中出现应用文之后，根据应用文当中提纲要求，有以下这个规定。所谓应用文为新建，应用文的这个种类，新建、备忘录、信件、备忘录、留言条、会议纪要、通知，写了这么一堆。信件、备忘录、留言条、会议纪要和通知，就这么多，是吧？假设考留言条的话，会出现什么荒谬的情况？假设考会议纪要的话，会出现什么荒谬的情况？实际上，信用文只要注意两个方面就可以了。第一个叫写熟信件，第二个熟悉一下备忘录的方式，其他可能性不大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从大纲规定来讲，应用文写作要求有一定段落的这种安排，那就是说信件100字应该是写三段左右。第二，要体现出有一定的这个语法组合能力。第三，用词呢应该体现出一定的水平。大家想，在座各位写过三段留言条的举手。你的留言条里面有定语从句的举手。留言条里面有定语从句，就是俩字儿，是吧？有病啊！你想，留言条本身它是 formal writing 还是 informal writing？informal 嘛，那从非正式信件写作当中，是不可能出现太过复杂的语法组合。你就是请别人吃一顿饭，是吧？你犯得着写这个吗 ？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it will be commonly regarded a great pride should you have the honor to attend a delicious party, which will to be held in the coming April 21st, 2076。 啊，这句话一下就写三行，这个不符合 informal 的这个程度。所以从留言角度来讲呢，他应该是不是发现把时间、地点、注意事项以及主要的事情说清楚就完了，不牵扯复杂语法。留言条有什么格式吗？有格式没有？啊，留言条开头也写 Dear Sir Madam 呀，敬启上，这不对吧？对吧？是不是直呼其名就行了？留言条不考的这个原因是什么？大家说，很简单，就是要考就太容易了，而较容易的题型放在考试当中，会导致分数往高走还是往低走？往高走，那还有什么选拔呀，对不对？他要选拔，是不是就得看出一个同学真正的这个水平以及语言运用程度？留言条不选择，是因为难度太低。会议纪要就高了吗？会议纪要的难度是在他出题上。所谓会议纪要呢，就是在会议期间，是把每一个人他发的言的这个主要内容登记在案就完了，对不对？主要的格式是不是就是小张说、小王说、小赵说？可是他们说什么呀？他们说什么？作为写会议纪要的你是不知道写他说什么的吧，对不对？那他说什么就只要给题目暗示，对不对？可是给了题目暗示还用你写啊？明白了？假设考会议纪要不得不牵扯过多的文字暗示，这根本不需要你写，难度太低。那现在剩下的是不是就是 letter writing 了？大家想，新建写三段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吧？信件当中要不要强调风格？要，是吧？信件当中有没有复杂的语法组合？有的时候有一定有水平的文字，要。所以信件呢，则是应用文当中比较常见而且比较有用的一种题材。下面的问题就是信件很多，哪种信件会考？ 从新建角度来讲，有 formal 和 informal 两种写法，他估计不会考非正式新建写作，因为这个东西太口语化。新建写作也不见得是商务新建，而是以教育和学校生活有关的 formal writing。 好，记一下是吧，新建写作的方式肯定是跟教育或校园生活有关的这些东西，它应该是属于正式的一种商务新建写作，但局限性通常是你的校园生活跟你在平时学习生活当中有关的事情。从这个角度来讲呢，新建考试恐怕应该是个主流，因为备忘录写法呢，只要注意格式，别的东西暂时不管。好，新建写作当中需要什么样的这种 style， 什么样的风格？大家记得我在第一节给大家讲的时候，是不是说过文章写作有三个 C， 对吧？这三个 C 是不是应该是用词简练、结构简明、内容简明、用词简洁，还有一个是不是就是结构紧凑？这三个 C 呢，从商业信件写作来讲都是遵循它的原则的，但是还应该有第四个 C， 写信的时候要语气委婉，要讲究礼貌，所以最后一个 C 应该是 courtesy。 courtesy 是吧，语言呢需要比较简明，语气上要礼貌，结构上要严谨，用词上要具体，内容上要简明。100到120字的信件题，在哪个地方能够找到更多的题？首先是三页到四页当中，他在书上列出的这个模拟题，尤其是第五页的几个模拟题，大家可以先以这个东西为写作的这个内容。从字数以及它的风格来讲呢，应该说与考研信件最相近的应该是雅思，雅思题是吧，在信件当中有比较多的这个产线啊。这并不是说让大家就是开始又买雅思的书是吧，啊，不意味这个，比较省事的方法呢，就是你拿个本，拿一张纸，是吧？找一个最大的书店，是吧？把那道题抄下来，然后把书放回原处，是吧？没必要，是吧？就是这种东西没有必要的。好，字数、风格以及选题都相似的，应该是雅思，那这个写作是非常类似的。新建写作我们要注意的是，第一个格式，第二个三段写作的安排。在开头这个段落写作当中呢，第一句话一般都写敬启，或者就是相当于我们说的 Dear Sir Madam。 第三页当中大家看那个 Sample Letter， Sample Letter 开头是不是写 Dear Sir Madam 是吧，女士先生，后面不要用冒号是吧，要不然就是什么号都没有，要不然是逗号是吧，一般的没有冒号的出现。好，信件写作当中要注意的这么五个环节，大家记一下，信件写作的五个环节。第一句话，开门见山说意图，第一句话开门见山说意图，第二句话客气感谢不能少，这是你第一段当中要做的事情。开门见山说意图，客气感谢不能少，第一段。第二段咨询建议一二三，第二段写作咨询建议一二三，这是整个段落信件写作的关键。这个段落呢决定了你整个文这个信件写作的内容和字数。最后一段客气感谢，最后一句话期待回信成老套，这是第四句话期待回信成老套，这将是你整个文章写作当中最后的一句话，期待回信成老套，这是第三段要做的事情。最后一句话不同功能要分段，不同功能要分段，不同功能要分段。所谓不同功能要分段的意思，就是说期待回信有的时候只是一句话，但这句话依然要单辟一段进行写作。好， 那么这几条原则立住之后，我们来看看第一段写作的主要方式。第一段写作的两种方式，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咱们这个书上范文的方式，在全文的第一段第一句话当中就直接把这个目的写出来。大家可以读一下这句话， I'm writing for information about test preparation for the test， 是吧？我写这封信就是为了寻求参加考试的资料。这句话直接写出来以后，是不是应该是新建写作中最简单的一种写作方式？就是第一段什么都不做，把你写信的目的直接列出来。那么第二种写作方式呢，在第一段中可以最多写三句话，它的写作或者是叙述顺序为：第一句话表明自己的身份以及与收信人之间的联系，第一段的第一句话可以写的多一点，写自己的身份以及与收信人之间的联系，这是你第一句话。第二句话表明写信的目的，第二句话表明写信的目的，第三句话向对方表示感谢。第一段呢可以写到最多三句话。那么大家看到这篇文章的第一段你可以怎么写？你是谁，跟对方的这个出版社之间有什么联系，对吧？好，大家看第三页的题目要求说，正在准备英语考试，需要一些教参，写一封信给 Sales Department of Bookstore to ask for， 找了吧？这就告诉大家，是不是写信人应该是与书店之间展开联系。那你第一句话不妨这么来写，在第一段的第一句话当中可以说我是谁，我干什么。那么大家看，那我是谁跟你有什么联系，这就是第一段中写作字数较多的写法。 I'm a reader who happened to read the advertisement of your bookstore， 我是一个读者，偶然之间读到你们书店发的一个广告。那么大家看，在第一句话中应该出现几个人呢？一个是我是谁，另外一个是不是就是收信人之间？那么你们之间的 business relation 是什么？是读到广告等等，对吧？那么同理，大家看，假设让你写一封信是一个入学申请信，准备向对方大学提出一个入学申请，那你的第一句话是不是就应该说，我是一个哪国的公民，或者说我是一个即将毕业的学生，正准备上你们学校进行深造，对吧？假设写信当中是一个投诉信的话，那你第一句话是不是说，我是一个客人，在你们这个饭店居住了两天，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。不管怎么样吧，你的第一句话中是不是应该说我是谁，我跟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 relationship， 这是第一句话。那么到第二句话当中，是不是马上进入一个写信目的的这个过程，就是我写文件是干嘛的。 I'm writing to do something， 从大家看这篇文章的这个要求来讲， I'm writing to 什么？题目中是不是说的是要这个考试资料？是吧？ I'm writing to ask for some materials for the test， 这是第二句话吧？是这意思吧？第三句话呢，是不是马上对对方表示感谢？那就是说，如果您能在这个问题上对我有所帮助，我将不胜感谢。那就是说，第一段如果保证字数的写法，是不是三句话更多一些？当然，如果你想不出自己与对方之间有什么样的一种商务联系，则把这个东西省略之后，说第一段就是一句话了。